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937军情观察，我是滕浩，在中国南京为您直播军情。如果您想参与我们今天军情观察的话题讨论，可以通过添加大蓝鲸客户端来参与直播的互动。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评论战，您将会听到美国希望韩国防卫费增加一倍。另外呢，我们还将和您关注俄罗斯计划在2022年用白羊洲际导弹发射卫星。我们的军事评论员稍后为您进行详细的解读。好，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您接下来将会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二位教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军迷朋友们好。
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美韩两国在11号到13号在首尔举行的防卫费分担谈判第14次会议当中呢，这个就谈到了一些金额。报道称呢，目前韩国每年的防卫费分担额是大概是达到了9602亿韩元，而美国要求韩方将防卫费呢，分担额增加到1.8万亿韩元啊，将近是增加了一倍。那么这个对此韩方要求美方呢提出合理的上调案，并且改善相关的制度。那袁教授，韩国和美国的防卫费啊是怎么回事？防卫的又是谁呢？
好的，关于美国和韩国的防卫费问题啊，其实就是驻韩美军和军事基地的费用问题。那么二战之后呢，我们知道韩国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美国占领和接管，那么美国在韩国派遣了大量的驻军，建设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呢进一步加深，不仅在韩国有大量的美国驻军，那么连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呢都交给了美军。那么但是在冷战时期呢，由于冷战的需要，驻韩美军的费用啊全部是由美国自己来承担的，不仅如此呢，美国还要向韩国支付数量可观的军事基地的租借费用。那么直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由于没有了苏联的威胁，美国就开始让韩国、日本、欧洲的盟友们为自己在这些国家的驻军费用来买单了。用特朗普的理论呢，就是不能让他的盟友们继续免费搭乘美国提供的安全列车，那么要求这些盟友呢分担他们的防务费用。只不过冷战刚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分担的费用并不是太多，各国呢也不太在意。你比如说韩国1991年，他们和美国签订了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那么当时韩国只是象征性的承担了很少一部分驻韩美军的费用。但是此后呢，从1991年到2014年，韩美双方总共签订了9次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这个协议，那么韩国呢分担的费用可以说是逐年增高，每年递增的幅度大约在10%左右。到了2014年，韩国已经承担超过了8000亿韩元的费用，那么第九次会谈呢就达到了9602亿的这个新高。那么当然韩国承担的费用并没有最高，只有更高。那么今年举行的第10次美韩防卫费分摊这个会谈呢，肯定又会让韩国的这个防卫费用的负担啊创下新高。那么像类似的日本在驻日美军的防卫费问题上呢，则是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费用。那么特别是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啊，他更想让韩国也效仿日本，那么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呢担负更多的金钱。那么韩国目前的表现呢还比较强硬，估计啊最终也会对美国表示屈服，那么增加更多的防卫费比例。那么这是韩国可能逃不出的厄运。那么无非呢现在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看韩国能不能尽量让自己少付点银子。那么作为美国的小弟，韩国啊可能既要被美国所驱使，也要替他这个美国大哥啊出更多的钱啊。主持人。
那么陈教授，以往韩美之间的这种防卫费的分担是怎么谈判，是怎么进行的？为什么现在的防卫费谈判都到第十次了还是迟迟谈不成呢？
好的，韩美之间啊，因为这个防卫费分担的谈判啊，它不是始于现在，可以说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当中的。其实呢，他们到目前为止总共签署了至少不下10份军费分担协定，也就是说每一个总统 韩国每一个总统上台以后都有自己的设想，而美国方面呢又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呢韩美双方他从1991年签署第一份防卫费的分担协定到目前为止至少不下10份，而最近的一份呢要在今年的这个月底12月31号就要到期了，那么需要在年底之前就一份新的分担协定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么对双方的关系它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呢双方就很急，一直在谈。那么他们谈的标准是什么呢？多年来韩国跟美国他们关于这个防卫经费的分担主要是分三个板块，哪三个板块呢？一个就是人工工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基地内美军基地内我要雇佣韩国人，这些工资，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是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设施里头呢也包括装备武器弹药，这都是你韩国人来承担。那么第三个板块叫军事支援，这三个板块呢就构成了韩国需要承担的防卫经费，也就是说在美军基地里头雇佣的韩国人你韩国来出钱，我所有的武器装备你要出钱，我对你提供的军事支援你要出钱，这些钱折合起来大概在10000亿韩元左右。那么对于这个10000亿韩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用途，那么特朗普上台以来他要改变这个做法，怎么了呢？特朗普认为我是替你提供保护的，所有的费用或者至少大部分费用你得承担，所以呢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战略武器的费用，就是你韩国方面还要承担战略武器的费用。什么是战略武器？那么所谓战略武器像D-52这样的从美国关岛或者美国本土飞过来在朝鲜半岛的上空转一圈，它花费的费用是很高的，那么这叫战略武器的费用，这些武器你韩国方面要承担费用，因为我是为了保护你，那么韩国方面就不愿意承担，所以呢双方围绕这个一直存在分歧。而特朗普呢是尤其讲究这个实惠的一个总统，他在竞选之后当选之初就讲过这一番话，你韩国和日本你不承担大部分经费，对不起我就撤走了，你自己看着办。所以呢在特朗普任内他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呢双方谈了很多次谈不拢，眼看着还有10来天就要到期了，所以呢对于到底是10000亿韩元还是18000，双方呢肯定围绕这个问题要进行博弈。那么从韩美两国的关系来看，因为你韩国是附庸，你没有自己完全的主权，最终韩国方面可能会妥协，但是是不是特朗普政府所要求的1.8万亿韩元，我觉得这里头还要进行博弈，也许双方各让一步是最佳的效果结果。主持人，
那么袁教授，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希望是韩国的这个防卫费呢增加一倍，也就是从9602亿韩元增加到1.8万亿韩元啊，这是一倍的费用。那么美国这是出于什么考虑的？
那么对于要求韩国增加一倍的防卫费分担份额呢，特朗普可以说是狮子大张口。刚才您也提到了，现在韩国分担的驻韩美军的防卫费用呢大约是9602亿韩元，折合成美元是8.3亿美元。如果真的像特朗普所说的要增加一倍，那么共计会达到16.6亿之巨。那么这就意味着驻韩美军的全部费用都将由韩国来包揽，那么美国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实现驻军韩国。难怪啊，韩国媒体也评论特朗普的这一招呢是赤裸裸的压榨。那么特朗普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近似苛刻的要求，在我看来呢可能还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呢就是美国优先的理念使然，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人花钱来保证韩国的安全，这的确是一笔亏本的买卖，因此啊美国出力韩国就必须出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呢美国呢就是让韩国为自己的防卫费用啊，为驻韩美军那么更多的去买单。那么其次呢就是他 手法上的考虑，那么有一个法乎其上，德乎其中的考量。那么特朗普在美韩第十次防卫费用分担这个协定的这个谈判过程中呢，之前呢就放出风来，要大幅增加韩国的防卫费分担比率，那么增加到1倍。实际上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宣传造势，是全面的对韩展开一个心理和舆论上的攻势，那么营造提高韩国国防费分担比例的这种舆论氛围。那么最终会不会达到1倍，我估计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但是呢势必会增加很多份额。第三呢，就是拿日韩来比较，那么同样受这个美国的保护，韩国的分担费用啊和日本相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我们知道日本是承担了绝大部分美军驻日的费用，那么特朗普呢也希望韩国和日本一样，那么来更多的承担美军在韩的这些费用，那么希望呢韩国能够效仿日本。对于韩国来说呢可能是在这种压力下最后也不得不大幅增加他的防卫费用的分担额主持人。
那么程教授，以现在这种朝鲜半岛的这种和平进展的这种走势啊，韩国为什么不干脆放弃美国，还在跟美国进行讨价还价呢？
那么这里头它有历史的这个因素构成。所谓历史因素呢，就是当年所签署的他们之间的韩美的协定，就是他们是盟国的关系，是同盟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背景下，只要有一方没有解除这个关系，那么就不可能把美国人赶走啊，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现实上来看，这些年来朝鲜一直在核岛开发方面啊不断的迈进啊，而且呢有消息说朝鲜方面的核岛几近成熟，它是在几近成熟的背景下才决定跟美国坐下来谈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更加忌惮于来自于北方的攻击。朝鲜曾经威胁过说，我有数百门火炮可以把韩国首都首尔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所以韩国人非常忌惮来自于北方的攻击，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方面的担忧始终把安全担忧放在第一位。那么怎么样去化解这些安全上的担忧，就要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让美国把他的军队驻扎在韩国，韩国宁愿分担，就是掏出一部分钱来把这个美军留在这儿。那么韩国平均每一个人一年要掏大概1000多韩元啊，1000多韩元，接近2000多韩元吧，每一个人要掏这么多钱才能把这个美军的基地维持在韩国的运转。当然这是双方所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些年来，随着美国渐渐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是未来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一个新兴大国，所以呢美国更加加快了它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步伐。那么韩国就是一个重要的支点，美国一心要把美日韩连成一体，形成亚太小北约，所谓叫明里对朝鲜，暗里对中国，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崛起非常的快，再加上还有北方的俄罗斯，所以呢美国刻意要在日韩加大他的军队的部署，那么就是要应对未来在他看来是可能的威胁。那么对韩国来说，他认为只有紧紧的依靠美国才能避免国家受到攻击，因为当年在历史上就是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当年的联合国军才抵御住了来自于北方的攻击，保住了国土。这是韩国出于历史和现实以及自己的安全困境所做出的考量。主持人。
好，二位教授稍微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请观察之谈兵论战。好，听众朋友，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军情观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军事专家袁周副教授。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莫斯科热力公司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尤里·所罗门诺夫12月10号发布消息说， 在俄罗斯发射一计划恢复的情况之下，用白羊导弹的首次卫星发射，将在2022年左右进行啊。那么，据他说呢，根据发射一计划，为将发这个卫星发射入轨，将使用解除战斗值班的战略导弹白羊。袁教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的白羊洲际弹道导弹。
好的，俄罗斯的白羊系列洲际弹道导弹呢，它诞生于前苏联时期，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苏联研制的一款三级固体燃料的公路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发射重量呢，约为45吨，有效载荷是1吨。那么白羊洲际导弹的最大优势啊，其实并不是它的射程和有效载荷，而是呢其超强的战场生存能力。那么由于采用了公路机动的方式，相对于传统的发射井部署的洲际导弹，白羊导弹呢具有不易被发现的这种优势。那么这也是当时啊前苏联为了应对美国强大的海空攻击能力采取的一种举措。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知道精确制导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对导弹发射井的打击能力啊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啊，苏联的白羊系列导弹全部都采用了公路机动的发射方式。那么前苏联一共大约部署了360枚白羊洲际导弹。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呢，这些早期的型号啊就开始陆续达到了服役年限，开始退出现役。那么为了保持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上的优势呢，俄罗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着手对白羊导弹进行改进型的研制工作啊，就是闻名遐迩的白羊 M 洲际导弹。那么白羊 M 洲际导弹呢，是1994年开始进行飞行实验的，到了1998年就开始正式部署。那么相比于它的基本型，白羊 M 洲际导弹具有发射重量更重、有效载荷更大的特点。那么它的发射重量可以达到了47.2吨，有效载荷呢达到了1.2吨。而且由于使用了3台固体燃料的这种发动机，那么使它拥有了比其他俄制导弹更快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它的最大射程据说可以达到2万公里。而且呢，它由于采取了多种制导方式的复合制导，它的命中精度呢也大为提高，它的命中原概率误差呢大约在60米左右。所以俄罗斯人称之为它是无法拦截的洲际导弹。美国人给白羊 M 起了个外号叫疯子。由此可见啊，白羊 M 的性能还是非常先进的。那么白羊 M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那么它除了传统的白羊导弹的这种机动发射方式之外呢，也可以采用发射井的发射方式。那么采用了这种方式的白羊 M 导弹呢，可以随时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那么反应速度啊远比公路机动发射要快得多啊。主持人，
那么程教授，俄罗斯未来将使用解除战斗值班的战略导弹白羊来发射卫星啊，那么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跟战略导弹的这个弹体是一回事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为什么联合国一再制裁这个朝鲜的卫星发射。朝鲜说我发射的是卫星，可是联合国的决议里头呢屡屡的对朝鲜进行制裁。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来进行推断。原来呀，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发射和卫星发射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你卫星发射是通过火箭推动把它发射升空，而你导弹呢也是通过这样的原理。那么朝鲜说我是发射卫星，其实如果把卫星换成洲际弹道导弹，就变成了导弹的发射。那么从这里来看，俄罗斯它所发射的这个原理，从原理上来说我觉得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头呢，如果说俄罗斯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这个白羊战略导弹一再这个进入一个战斗值班状态，或者说屡屡的进行发射，那么这里头啊还是和他所面临的这个威胁啊有关系。俄罗斯主要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释放出一种信号，因为这些年来北约对俄罗斯的围困可以说是就像这个紧箍咒一样越练越紧。对俄罗斯来说，他所面临的生存的这种外围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劣。 在西部地区那是面临北约的东扩，在东部呢，俄罗斯通过萨德导弹系统和其他的系统呢进一步在两侧，再加上中东地区，所以对俄罗斯的这种全方位的包围是越拧越紧啊，就像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而俄罗斯只有通过一些战斗值班的方式以及战略导弹的发射来显示自己的实力，我们叫秀肌肉，或者说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那么在美国看来，像这种战略导弹它的发射的它的这个射程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告诉美国方面，要么你在欧洲的军事基地面临打击，要么你在这个美国其他几个远离本土的几个州，像在这个关岛啊、夏威夷啊这些也都可能面临打击。所以俄罗斯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出一个本能的反应，针对美国的这种挤压和咄咄逼人的攻势啊，俄罗斯在战略武器方面，我们曾经分析过，像匕首这样的导弹都是俄罗斯在着力打造的一个战略型的武器。那么从它的原理上来说，我认为它是一样的，发射卫星跟发射导弹，从联合国对朝鲜的这种制裁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原理是相同的，稍微做一些技术上的改进，那么就有可能把发射卫星变成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而洲际弹道导弹它能够发射，它的射程是能够打到很远的地方，这正是俄罗斯想要以此来传递的一个战略信号。主持人，
那么袁教授，在前苏联或者是俄罗斯之前有没有用过战略导弹发射卫星的这种经验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从理论上讲呢，拥有洲际导弹发射的能力的国家也就拥有了发射卫星上天的能力啊。但是刚才陈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导弹发射技术啊和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技术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要用洲际导弹发射卫星就必须对洲际导弹进行一些改造，使之符合发射卫星的技术要求。那么俄罗斯呢可以说早就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了，那么早在苏联时期，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那么它就是用那个前苏联的第一款洲际导弹 R7 改造而来的，那么命名为卫星运载火箭。那么到了冷战结束之后，那么俄罗斯呢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尝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呢？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啊，俄罗斯依据和美国签订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规定啊，那么退役了大量的洲际导弹啊。我们就知道俄罗斯自己经济也不宽裕，为了避免浪费，那么俄罗斯这个航空航天局呢就启动了改造洲际导弹发射卫星的计划，那么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发射卫星的发射服务公司来完成这一任务。到目前为止呢，俄罗斯已经在多款洲际导弹改造运载火箭中呢这个取得了成功，那么一款呢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白杨导弹。那么早期的白杨导弹从1985年装备部队，那么到现在呢30多年过去了，那么大部分已经到了这个退役的年限。那么从1993年开始，白杨也就成为了俄罗斯废物利用改造运载火箭的一个重点。从目前公开的消息上来看，俄罗斯基于白杨改造的发射一型运载火箭呢一共进行了7次实验，其中6次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呢俄罗斯并没有用它成功发射过卫星。那么俄罗斯计划是在2022年用白杨改造的发射一型这个运载火箭呢来发射卫星，那么这将是白杨第一次完成发射卫星的任务。那么另一款呢就是俄罗斯用的它的 RS-18 匕首洲际导弹改造的轰鸣轻型运载火箭，这是一款3级液态燃料的运载火箭。那么它呢已经数次的成功发射了卫星任务，那么并将近100颗卫星呢送入了太空。那么俄罗斯最成功的用洲际导弹改造成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的案例呢，可能还是要属于这个 RS-20 撒旦洲际导弹。那么俄罗斯啊，这是他和乌克兰合作改造成功的叫做第列伯运载火箭，并且投入到了商业运营之中，为俄罗斯挣取了不少外汇。 到2015年，这个地列伯运载火箭呢，共发射了22次，仅有一次失败。当然，随着俄乌关系的恶化，那么这一发展计划呢，也被迫中断了。俄罗斯下一步啊，可能会独自把地列伯运载火箭继续发展下去。啊，主持人，
那么程教授，我们经常会提到战略武器啊，哪怕是导弹也好，潜艇也好，轰炸机也好，都有这种战略的概念。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战略这个概念呢？
这个战略的概念呢，其实啊，我们来看啊，比如说战略轰炸机，
它一定是指能够远程航行、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像美军的 B-52。当年美军的 B-52 就是携带着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那么所谓战略两个字，它是相对战术来讲的。我们说战术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它是比较这个射程比较短，着眼于附近的周边的小型的这种，不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的，叫战术核武器。那么战略，无论是我们说的战略导弹部队，过去我们叫二炮，我们的二炮就战略导弹部队，就是它能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如果说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位，我觉得一个就是射程很远，第二它的打击范围、波及范围非常大，第三效果非常明显。如果说在这个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我们都把它称为战略武器。战略武器里头呢，它又分为空中、这个海上、陆地，都叫都有战术武器。也就是说，按照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三个点啊，打击范围大、杀伤力强、效果明显、射程远，那么这些通常叫战略武器。战术武器那是比较单一的、比较简单的，杀伤力比较小的、波及范围比较小的啊，就是一种即时即用的那种叫战术。而战略这个武器呢，它的概念要比这个大得多。所以这一次美国方面提出来，我的战略武器你朝韩国方面也要来出这个钱，就是我的 B-52 飞到你半岛来一次多少钱，然后我的航母过来一趟你得给多少钱，因为我都是为了维护你的安全，所以这些都要算到你的头上。所以我认为这些呢都可以列为叫战略武器。主持人，
深入军情一线，直击世界风云，军情观察。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网友谈兵环节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军民朋友们在网上给我们的评论员提出了哪些问题。现在和大家说一下参与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社区市宁的朋友圈当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每天会选择几位军民朋友们的问题，由我们的评论员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程教授，这位听友说，韩军依靠自身的军队能不能抵御这种战争的威胁？我估计他主要是指北方的威胁。
多年来为什么韩国要紧紧抱住美国人的大腿？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韩军的战斗力它是很弱的，尽管他自己吹嘘他是世界第二强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但实际上你把美军把外国军队请进来，就意味着你的作战能力、你的战斗力是比较低下的，因为你抵御不住，所以呢才要把外国军队把它长期的驻留在你本国，所以呢这里头就意味着你韩军的各个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弱的。而韩军呢在根子上他就惧怕朝鲜，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朝鲜呢恰恰是光脚的，韩国是穿鞋的。那么半岛南北对比一下，韩国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要优越得多啊！尤其是很多人看韩剧啊，这个韩国整容业啊等等，这些也就意味着他们沉浸在一种享受安逸安乐当中。而朝鲜呢虽然条件比较困难比较困苦，但是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在韩军看来，朝鲜的战斗力要远远高于韩军，韩军根本无法与朝鲜军队相抗衡。
主持人。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啊，他说法国呢昨天晚上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多人的死伤啊。他想问程教授，就是说为什么法国现在会处在这种治安也好、恐怖袭击也好的这种风口浪尖上呢？
那么法国呀，这些年来连连遭遇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它不是偶然的啊。那么最近呢，法国恰好爆发了一个运动，叫黄背心运动。黄背心运动呢，就是针对法国要把这个燃油税提升的不满，在各地发起的抗议。那么很有可能极端分子或者恐怖分子借着这个混乱混在里头之后呢，发动了这起恐怖袭击事件，这是第一。第二呢，欧洲国家呢，它因为有申根条约，凡是你有欧洲护照的，你都可以在几个国家之间来往穿梭。那么这又使恐怖分子呢变得非常的便利。法国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因为种种因素使这些恐怖分子得以呢这个进入法国发起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根据央视的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些极端分子呢，他是处于这个警方监控的名单里头。那么这就奇怪了，处于你警方重点监控的名单，为什么让他跑掉？那么这就我们就要认为你法国警方的防恐能力和对社会的这种稳定安全的这种控制能力是存在着瑕疵的，有薄弱环节的，所以呢导致了这种袭击事件。那么对法国来说，最近真的是祸不单行，黄背心运动搞得天翻地覆，这个马克龙总统被迫这个承诺一系列的改革，紧接着就是这个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我认为最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很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信号，因为在混乱的背景下，恐怖分子会如鱼得水。主持人，
再来关注这位网友啊，他说：“程教授，伊朗的中程弹道导弹的这种试射的技术是伊朗人自己研发的，还是俄罗斯来辅助进行设计、制作的呢？”
这里头呢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伊朗自己研发的。伊朗的军工能力和实力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些年来，尽管遭到了西方的制裁，但是伊朗人靠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智慧，研发了许多在中东地区乃至在整个世界都能够算得上的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你比如说，美国曾经把无人机落在了伊朗，那么伊朗很快研发了像类似的无人机，像这种都是伊朗通过自己的这个能力捕捉的机会，然后呢和本国的军工技术进行结合推动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帮助，俄罗斯是一个方面。其实除了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比如朝鲜，都在暗中对伊朗进行支持。那么这些支持有的是技术上的，有的是其他方面的。总而言之，伊朗的这个军工企业在美国长期的制裁当中没有被打垮，而且呢还小有建树。那么的确和各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主持人，
这位网友他说：“程教授，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底是强在哪儿呢？”
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啊，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强。那么它到底强在哪儿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它的实战经验很丰富。所谓实战经验丰富，就是它一直在磨练，在战争当中或者在准战斗当中进行各种各样的磨练，使它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这些年来真正一直在战争当中的或者处于打仗当中的就是美国人，所以他的海军陆战队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咱们还记得他是如何把本拉登悄无声息的这个打死，然后呢把他的尸体又运走的。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这就犹如好莱坞的一部大片。第二呢，是他的装备非常先进。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军事的中心，他有很多最先进的军事装备，而这些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啊，都体现在海军陆战队的手里，也就是说最先进的由他们来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经费的保障。一支部队或者说一个兵种，你离不开经费。你的经费越多，你越能磨练出最佳的这个战斗力，最
最好的战斗力。那么当然这一点跟沙特是不能成正比的，因为沙特是老爷兵，他是打不了仗的。但是美军这里呢，经费足了，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局面的应对，战斗力的提升，那么他都可能成为浑然一体。主持人，
再来关注这位网友，他说：“程教授，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现在是否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呢？”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伊斯兰国组织，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头多次谈到，这个组织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的没了？原来还曾建制的，还号称也建国的，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见了、没了、去哪儿了？那么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不能说这个组织已经没有了，它有几个去处。第一，长兵于民，这是我经常认为的一个观点。所谓长兵于民，就是他本来就是当地的居民，那么现在呢，由于不适合他们大规模的活动，那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当中。但是一旦有号令，一旦有新的征召，他可能马上就出击。所以为什么时不时就会出现一股武装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们已经逃到了其他地方，特别是缺乏有效政府管控的地方，你比如阿富汗，你比如利比亚，还有呢就是几国的边境地带，他可能成建制的小规模的逃到那些地方。一旦某些地方发生了冲突，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事件，这些组织就有可能重新成为新的一股力量。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说伊斯兰国已经被彻底歼灭了。主持人，
这位网友问程教授，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的战斗力怎么样？
要问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话，那么应该来说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我们来看，在航母方面，就是它拥有出云级准航母若干艘，除了出云级还有其他的准航母，就是配备武装直升机的这种航母，当然它不是舰载机，这是准航母和真航母的唯一的区别。除了这个航母以外，日本呢还有这个其他的海上军事实力，这些军事实力主要体现在这个海上的打击、浅色的导弹，还有呢就是中程的这种导弹方面，在日本呢它的海上实力是比较强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日本的海上实力是日本空自、海自、陆自三个自卫队里头最强的，其实所说的就是海上。那么日本呢，它是一个海上国家、海洋国家，它始终认为它的生命线就在海上，因为日本的资源要通过海上来运送，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那么如果说海上是它的生命线，那么就要确保这个生命线的安全，就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海军力量。如果说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是无法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的。所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实力应该是强于陆上和空中的。那么具体来说呀，日本总共拥有40艘现役的驱逐舰，其中4艘呢是金刚级，此外呢还有1艘27DDG 型万吨的大型驱逐舰，目前呢正在建造。日本的潜艇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目前啊它现役有10艘苍龙级和2艘清朝级，在20年以内啊还会建9艘清朝级这个新的潜艇。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先进的。由于苍龙级呢它采用了 AIP 系统，也就是说它几乎是一种准核动力的，那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潜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雷战舰，它的这个水雷舰艇啊，它是也是很强的。此外呢还拥有一支很庞大的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的部队，包括97架 P3C 反潜巡逻机和将近20架 P1 反潜巡逻机。而 P1 反潜机呢是日本自主研发的国产的反潜机，性能基本上和美国的 P8A 反潜机啊能够差不多。它的计划呢要建造60艘。所以从这些因素来分析，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实力的确是非常强的。主持人，
纵论天下军情， 解析兵道玄机，军情观察。
好，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腾浩，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您需要和我们进行交流，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所谓的大蓝鲸社区当中进入到世宁的朋友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明天见，交流。明天见，交流。